惊心动魄湖内事。铁拐李医好了钟离俊的病，使他恢复了当年的英雄气概。钟离俊自然有一番感激不尽的话语。铁拐李请他不用客气，说道：令郎既拜我为师，我必须教他一些本事。还有这位仙姑，我和他是两世道友，相遇于此，也要在这里住一段日子，请你替我们准备两间净室，一间做仙姑的寝室，一间是我师徒传授之处。至于我本人的居所，有这个坛子就足够了。钟离俊连忙答应去准备净室，又说仙师一直在这坛子里，不是太辛苦了吗？还是请出来散散步吧。铁拐李笑着说：别看这坛子小，里边的世界可大着呢，不信的话，请你们进来参观一下好吗？铁拐李一面说，一面就跨入坛口，向众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何仙姑毫不犹豫，当先走向坛口，刹那间便消失在坛中了。钟离俊和儿女一起走进坛口，先朝里边望了望，被铁拐李将袖袍一遮，三个人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子也已入于坛中。只见里面天地悠远辽阔，何仙姑和铁拐李正远远地朝他们招手呢。钟离俊带着儿女急急朝前赶去，半路上却见一只豹子伏在地上挡住了去路。钟离权认得出，这就是和自己交过手的那只豹子。何仙姑施法让他定住了，现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铁拐李走了过来，笑嘻嘻地对钟离权说：你认得这只豹子吧？他和你还有事宜呢。钟离权不解地问：师父，豹子是畜类，怎么会和人有事宜呢？铁拐李故作神秘地说：别急别急，我们先参观游览，随后你就会知道了。说完便带着他们东游西玩，赏尽了美妙的景色，真有些流连忘返。钟离权情不自禁地对铁拐李说：师父，这里景色优雅，我真想跟随师父在这里过一辈子呢。钟离俊连忙喝道：小孩子别胡说，惹得师尊讨厌，就不收你为徒了。何仙姑在旁劝道：小孩子就是要天真活泼才好，我们道家讲究没有心机，像他现在就称得上没有心机。心机一生，人就世故了，对于修道是一大障碍，所以从小开始修道最好，通窍达玄比成人容易得多。钟离俊见何仙姑这么一说，也就不吭声了。铁拐李带众人走进一间精巧雅致的书房，招呼他们坐定之后，即对钟离权说：你想知道那豹子为什么和你有事宜吗？钟离权急不可待地说：师父，我当然想知道了。铁拐李从袖中取出一只小小的葫芦，葫芦上有个洞。铁拐李朝钟离权招招手说：你从这个洞里可以看到你想知道的一切。钟离权接过葫芦就朝洞里望去，只见里面有一座高山，山上有一座辉煌的宫殿，宫殿四周的景色极为秀丽，不少仙人云来雾去，好不自在。众仙都到正殿拜谒一位老仙。 这位老仙十分面熟，就是记不起他是谁了。老仙的坐骑是一头青牛，由一个童子看守。童子打瞌睡，青牛逃下凡间，闯了许多祸，并与一只母豹交配，生下来一头小豹。在此期间，青牛又连连闯祸，被老仙派人带回宫中。铁拐李在旁问钟离权：“你看到些什么？”钟离权说：“我看到有位老仙的坐骑青牛逃到凡间，与母豹生了一只小豹，还干了许多坏事，现在他被抓回去了。”铁拐李道：“那你继续往下看吧。”钟离权再朝葫芦洞望去，只见老仙将守牛失职的童子贬入下界，他立即投胎，在一户人家诞生了。那孩子的模样和自己一般，至于那孩子的家人，也完全与自己的家人一样。钟离权一惊，忍不住叫出声来，差点把手中的葫芦都扔掉了。他父亲和姐姐忙问他看到了什么，怕成这样。钟离权只是发呆，不说一句话。呆过之后，忽然泪如雨下，大哭起来。他心中已大彻大悟，跪在铁拐李脚边，久久不肯起来。铁拐李将他扶起道：“你既已知道自己的出身，是否明白为什么要到人间来吗？”钟离权站起身来，擦干眼泪说：“弟子明白了，请仙师教我道法，使弟子能够有朝一日返回天庭。”铁拐李又问钟离权：“对葫芦里所看的事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”钟离权道：“弟子有一事不太明白，那青牛与母豹所生的小豹是不是今天所捉的这一只呢？”铁拐李笑着说：“如果不是这一只豹子，怎么能说它和你有事宜呢？”钟离权又拿过葫芦，再朝洞里看去，只见那只小豹出生不久，母豹即被人打死。从此小豹独自行动，只吃野兽，从不伤人。看到这里，钟离权道：“这豹子今天能够逃生，被师父带到这里，看来还真有些造化。”钟离权一边自言自语，一面继续往下看，直看到自己今天打豹遇仙的情形，葫芦中便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于是钟离权便把自己从葫芦中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大家听，钟离俊等免不了赞叹一番。铁拐李笑着说：“既然你们都明白了，再留在这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就将袖袍一挥，众人们只觉眼前一黑。在定睛看时，大家还都在钟离俊的屋中。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9岁的钟离权在今后返本归真的路上，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